7月15号，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庭裁定，奥巴马政府叫停中国三一集团在美国的子公司罗尔斯公司并购及兴建风能发电厂的计划呢，违反了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权利。该裁决让很多的中国媒体欢呼，认为三一集团起诉奥巴马政府一案胜诉呢，对在海外的中企来说称得上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在美国呢开启了一个允许外国企业挑战美国政府基于国家安全做出禁令的先例。三一集团诉讼案的裁决结果是否确实像一些中国媒体所说的是中资公司在美国维权的历史性胜利呢？该判决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有什么样的借鉴作用？
那么参加话题讨论的嘉宾呢，还是费良勇先生和韩连朝先生。我们的热线呢仍然开通呢，请您拨打400120551来一起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么韩先生，我们看到呢这个裁决下来以后呢，中国就是基本上整个媒体界是一片欢呼啊。其中也包括三一重工的总裁向文波，他在自己的微博上也是特别指出说，为三一集团和其关联公司在美维权取得了历史性重大胜利而高兴。那在三一的网页上呢，他列举了一堆的媒体报道，我们来看几个标题哈，很有意思。第一，《财经日报》是标题是“三一集团告赢奥巴马”，中国青年网呢是“三一集团告倒美国总统奥巴马”，《环球时报》呢是“三一讲述如何告倒奥巴马”，《南方周末》呢是“三一集团诉奥巴马获胜”，《新华网呢》呢是“三一集团关联企业在美告赢奥巴马”，全都是非常大的主要媒体
节目标题，
对，非常大的标题。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的？
事实上这个我想是一种精神胜利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三一集团呢是无知的不了解美国的法律程序呢，还是是故意误导这个中国的这个听众。那么这次这个案子呢，本来呢是一个就是说非常小的一个程序上的东西。那美国讲这个程序正当程序，它是指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就是说制定法律之后在执行司法过程中间，那你必须按照公平的这个程序一步一步走下来，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实质性实体性的正当程序，那么就是说有一些个根本的这个权利，那即使法庭即使这个立法机构也不能来跨越通过立法通过制定这个程序可以来剥夺的，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那么我们谈到三一重工呢，是前面一个程序上的问题。程序上呢，就是说，我是因为美国的正当程序呢，是在美国宪法中通过第五条和第十次修正案来做规定的。那就是第五条说呢，如果不经过正当程序，任何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得与剥夺。但是没有对正当这个程序的作为一个定义。这一次呢，就是一般来讲，程序上定义就是说我应该得到公正的审判，那么我应该有权提出证据，有权诘问对问诘对方提出的证据，可以这个进行这个问诘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些做法。那这一次三一重工呢，就不是说奥巴马总统下达的这个禁令来做出挑战他这个禁令，而是挑战他说我没有得到程序上的正义，你没有让我看到你的这个证据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对你的证据进行问诘。在这个问题上，巡回最高这个上诉法院呢拨回来，就是一点，第四点，所谓第四个诉求，就是说程序上没有正当，应该要提出一个这个证据，让对方知道，让这个三一公司知道你的证据是什么。但是这个证据呢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就是说在非法的这个信息的证据，那么应该受到宪法保障，应该公正这个宪法这个正当程序来保障，所以是非常小的一个胜利。
费先生，您怎样解读中国媒体的一片这个欢呼声呢？
我觉得中国媒体是夸大其词。实际上呢，就像刚才韩先生讲的，那么中国的媒体啊，渲染过分了。我认为三一重工那个告奥巴马胜诉了，目前那个叫暂时的小胜诉哈，实际上呢，就是说刚才原因呢，韩先生就做了解释。那么作为我个人的体会来讲的话，这说明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呢， 能够很好的维护社会公正，就说这事实上呢是美国法律体制的胜利，就说司法它可以干预行政的权利，包括干预总统的权利，民权为上，公权为下，公民可以控告官府、总统或者说是皇帝哈，那么还可能呢就是赢，这就说明呢这个美国的一个法治社会呢它真的是很公正的。但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我认为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也就是说一定要坚持法律高于一切的精神，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有真正的进步。中国现在常常以那个保护国家机密为理由，对异议人士呢就是进行秘密审判，阻止记者和民间人士比如说跟踪腐败或者是跟民主人士扣上卖出卖国家利益的罪名等等，这就显示中国的司法制度不独立、不透明、不公正。
费先生，插一句啊，就是刚才你和韩先生呢都谈到了这个案子对中国的这个不利方面，也许是中国的有些媒体夸大其词也好，或者是他们太高兴的太早了也好，那么只是他对中国媒体特别是对中国的在海外投资这些企业，像三一重工这样的比较大的企业，对他们是一种负面的这个不好的消息，虽然是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程序性的胜利，那么对整个最后的结果还没有就是有一个盖棺论定啊。很多中国媒体包括很多中国媒体他们自己都认为最后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在中途你们稍微的扳回了一局，那么对于结果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悬念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从另外一方面来讲，那么这个案子表面上是看中国官司中国公司来美国打官司，而且他们在二审当中他们打赢了，那么这个方面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美国的这个司法体系它在这个程序正义当中它是非常重视的。那么相比较一下，如果一个外国的公司比方说最近遭诟病的麦当劳公司也好，他们在中国他们认为他们受到了委屈，他们一撞就把这个中国的什么外经贸委或者商务部就给告了，顺便连带的把这个习近平或者是胡锦涛也给告了，那么中国有没有法庭会出来受理他们这个案子呢？
你问我
你可以先打。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法治根本不存在，那不可能是跟美国这个相提并论的。美国的公司在中国常常得不到法律的救济，因为中国它的这个法律从来都是选择性执法，那要走到法治的这个道路上还有相当长一段道路。
那么说到这个呢，我们想来看一下，就是罗尔斯公司的总经理呢刘伟伟呢在7月17号呢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采访时呢，他说这个判决呢是体现了美国司法制度的这个公正性。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一起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
这个胜利呢应该是美国法律体制的一个胜利，可以很明确的看出司法对这个行政权利包括美国总统的权利是可以直接干预的，在美国的财产权受宪法保护，这个不是一句空话，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法治。从这一点来说呢，对中国的法治也有很大的这个借鉴，因为中国一直在喊要这个进行这个法治社会，推动法治民主，我觉得应该向美国学习，并不是说学习它的具体的体制，而是要学习这种法律高于一切，真正的法治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是怎么样处理问题的。
对，我觉得他讲得很对，但是呢他这个里头有一个认识的误区，就是说就这个案子本身来讲有一个认识的误区。我们前面谈到这个宪法保障这个这个财产保障美国公民的这个包括公司法人的这个财产权，但是中国这个叫做罗尔斯的这个公司呢，它是外国人所拥有的，而且这是三一集团的两个个人注册的公司，还不是他公司注册的公司，两个个人注册的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呢，照说是美国的公司法人，公司法人呢应该有一个财产的这个权利保护，宪法受这个宪法权利保护，但是由于他是一个外国公民，所以他就不能享受跟美国公民和美国公司 国民所拥有的这个公司同样的宪法的保障权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这个法庭上诉法庭的这个判决啊是不正确的。
嗯，
因为他是一个外国的公民所拥有的美国公司，那他不应该受到正常的这个宪法美国宪法的保护。
这回我补充稍微补充一下啊，就是三一公司呢为了打这个官司，他们花了大钱请了华盛顿的非常好的律师，其中主要的律师叫 Paul Clement。
我知道
Paul Clement 是一个原来美国司法部的一个专门打这方面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专家，还有一个好像是越南人的一个人叫 Viet Dinh。
对，
这两位先生都是美在华盛顿地区都是打这种官司非常有名的专家。
但是他这个问题就是说，三一公司在这个问题上一连串的犯错误，为什么呢？首先，他在这个收购这个公司的时候，收购所谓的希腊电网那个四个风场的，这个时候呢，他没有主动先把这个收购的这个项目啊提交美国的海外投资那个什么，他把这些东西完成了，花了$6,000,000以后，被美国国防部被美国外资委呢发现以后呢，进行审查。要求他马上撤资，撤签，这个而且呢，这个三个，这个四个这个风场啊，其中一个正好是在美国这个海军武器试验和训练基地这个中间，正好这个禁区军事禁区里头，还不是在外头，其他几个是在离这个大概7英里的这个之外，所以呢，他先投。知道很明显你这要承担风险，他可能完全不知道，没有做所谓的这个 due diligence 的这个调查，就把这个东西采过来，完了之后呢要争一口气，知道这个东西根本不可能取胜的，因为美国总统的这个决定是不可能有司法审查的权利，现在审查的只是说他不是他的实质决定，只是他的程序上的问题，而且这个程序上还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三一公司说他们损失了2500万
啊，可能还会更多，如果是再往下打，再往走这个上诉的程序，再走这个回到初审的这个程序，
我们是不是
那可能会更多？
三一集团已经说，如果这个一定要奉陪到底，如果这个案件在奥巴马政府再上诉的话，他们要奉陪到底。
那一定会砸更多的钱进去，而且不会有任何的结果，而且就是他根本不可能拿到这个项目。
好，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宁夏的高先生来发表您的看法。高先生，
您好，非常好。我觉得这件事官司不管打赢打输呢，我觉得人家美国的游戏规则啊的确是还是比较完备的，可能从人家这个五月花号上下来的这批早期的欧洲逃难者吧，他们就制定一个契约，有了这个契约，有了这个社会，然后才有的这个政府，然后才有的国家，这个是跟咱们中国的历史渊源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完善游戏规则这一方面，咱们中国还是要谦虚谨慎的向这些西方国家要学习，在司法公正上面啊，司法公正上面不要让行政权独大，还是。